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记得上两次是针对教会今年的主题哈，建立主的门徒哈，在爱中建立主的门徒。我讲过了爱众哈，那也讲过了门徒的生活。那这一次着重在建造或者是建立哈，建立主的门徒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不是我们的门徒，是主的什么呢？门徒。第二，当我们说建立建造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建筑的俗语。那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我相信以弗所书是最着重建筑的俗语，用在教会这个事情上的。所以建造建立有拆建的意思，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它是一个工程，用一个工程来形容教会的建造。那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记得，你们从前按肉体来说是外族人，那些称为受了割礼的人，就是那些在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的割礼的人，称你们为没受割礼的人。你们要记得那时你们，然后我们再看下去。我先来看这段经文里面留意到一个时点的词，时间是指从前，就是还没有信主之前，按血缘，在经文上说是按肉体，其实严格来说是按血缘，有没有流着犹太人的血，还是没有犹太人的血。当时以弗所教会主要是以外族人外邦人为主，所以按血缘来说，以弗所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属于外族人，非犹太人。那这是提到信主之前的一种的身份认同和辨别，你的身份你的认同是在哪一方面。所以在当时这个犹太人的观点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血缘，你有没有犹太人的血。那就是按照这点把世界所有的人口区分为两种人，就是要么你就是犹太人，要么你就是非犹太人。那在这里提到割礼和人，没有受割礼的人，我想信汉语特别的用的双引号来表达标点符号，是要提醒我们这一句话应该是一种的口号，是在引用。那引用的部分，受割礼的人和没受割礼的人是一种的称呼，是犹太人称外族人为没受割礼的人，外族人称犹太人为受割礼的人，或者犹太人自称自己为受割礼的人。所以在他们身份认同里面，割礼没受割礼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里是一种的称呼，应该是一种贬义的称呼。我在告诉你为什么是一种贬义的称呼，为什么他在这里提到中间你看他要到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新汉语就用了一个叫做破折号。破折号的话，就是这是一种的岔话，岔开话题。因为他的那个思路应该是从十二节然后十一节你们要记得，十二节又回到那个思路上面，所以中间岔开话题，岔开话题是有一种补充说明，他要说明一些的事情。其实在当时来说，大家都知道这是存在的一种的局势或者是一种的局面那他只是要提醒在当时的身份认同和辨别的意识里面犹太人和外族人其实存在着的一种是对立的状态，是一种处于一种的局势是一种敌对的那这是包含了种族血缘包含了社会包含了信仰信仰与种族当时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种的对立的状态那保罗在这样说的时候，他都知道这些所谓的受割礼的没受割礼的这种的称呼是贬义的用今天的英文来说就是 name calling。Name calling Name calling 在这几十年里面有一些一个研究的手法，特别的研究 Name calling 在 成为是一种的大众宣传的手法哈，它是贴上标签哈，而且大部分哈都是负面的标签哈，为了凸显差异哈，制造对立。那 name calling 本身并不是一个一定是坏的哈，它可以是中立的，但是用在今天大众宣传的手法里面，都是为另外一方敌对的一方哈贴上负面的标签哈，是要增加敌对的这种的局势。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提到，当时存在的在教会里面可能隐约存在的一种的种族信仰哈，甚至是血缘上的一种的对立的局势哈，name calling 哈 ，name calling。那保罗提醒他们哈，在教会里面哈，你们要记得，那时你们与基督毫无关系，与以色列群体隔绝，在应许之约上是外人，在世上没有盼望，也没有神。但你们这些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在基督里，靠着基督的血，已经靠近了。那时和从前，针对如今，多次的出现，也就是在我们的信主前和信主之后，在时间上的一种的改变哈。信主前你的身份识别，你 的认同是这样，如今你信主之后，你的身份识别，你的认同是另外一个样子。那这是一种的改变。那保罗提醒到，当时以非犹太人为主的以弗所教会，提醒他们以前的一些身份认同方面的一些的看的想法哈。他说从前哈，没错哈，你们是与上帝什么呢哈，有一个距离的哈。在这里用了很多距离的用词哈，距离是一种空间的用词，但是当然我们用在今天的话语里面，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一种的亲近还是疏远哈。所以从前与上帝的距离，他说什么呢？他用了一系列的用词哈，与基督毫无关系哈。那有几个英文的版本哈 ，separated from Christ 哈。与基督什么隔绝，在应许之约是外人哈，在世上没有盼望。神应许有亚伯拉罕之约哈，神应许哈以撒、雅各之约哈，大卫哈，他们是属于外人哈，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约，没有应许，也就没有盼望，这是连在一起的，也没有神，与神没有。像犹太人与神的那一种的神拣选选民之间的那种的关系，所以这是强调当时这些外族人是与上帝的距离是非常的遥远的，非常的遥远。另外一个他也提醒，从前与神立约的选民的距离，如果前面是一个垂直的与上帝的距离的话，这里讲的是平行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指的是他们与以色列群体之间的距离，他们是属于什么呢？隔绝的。为什么提到以色列不用犹太人呢？犹太人是血缘，以色列是神立约的用词，神与以色列立约，这是以神，然后就以神所拣选的选民都是毫无关系，有一段很长很长的一种的距离。所以无论在垂直与平行上面，他们都是与神，与神的选民是很遥远的一个距离。但是如今改变了，靠着耶稣基督，指的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们被移到一个新的领域里面的哈，是距离的一种的移动哈。十三节，但你们从前远离的灵，如站在基督里，靠着基督的血，已经什么了？靠近了。所以神把从前远离的人，无论是指哪一方面，远离的人，如今被移到 基督的领域里面，不是移到以色列的领域里面，不是移到犹太人的领域里面，乃是移到什么？新基督的领域里面。事实上真的是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不是说以色列人到犹太人犹太人到外邦人，外邦人到犹太人的当中，乃是外邦人犹太人一起到什么呢？基督的领域里面。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特别的提醒，从前远离的如今已经什么靠近了。但是我读的时候我就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远离谁呀？靠近谁呀？这里没有宾语，没有受词，所以你得从什么呢？上下文里面来去推断。那上下文明显的提到以神的距离，垂直的以神的选民犹太人以色列民的距离，平行的，所以从前远离已经靠近。我想不只是指与神，更是在与人的关系，平行的关系上面，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得以彼此距离拉近。我们与神的距离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也拉近了。我就想到在过去，我们常常有这个所谓的电话亭，对不对？那你可以到那边去用这个公共的电话。那今天大家有手机了，这个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但是过去到处都有这个电话亭，可以让人去打电话。那我发现过去有一个游戏叫做电话亭的 Stuffing Games。 什么叫 Stuffing Games 呢？就是把这一队的人都挤进什么呢？这个小小的电话亭里面。那游戏的规则就是越多人挤进去越什么越好所以就是考你们的功夫了怎么样把这些人能够挤进这小小的电话亭里面，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的游戏。那我就想到基督徒也是一样，神把他们挤进什么呢？基督的领域里面呢？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从前距离好远啊，现在神创造了一个电话亭，让他们之间的距离什么拉近。可能刚开始很不舒服，对吗？这么靠近，但是发现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之间在基督里面距离的拉近。这个游戏重新的被搬到今天的一些的综艺节目里面来玩这个就很有趣了你看就是考你谁挤的比较多左边和右边中间也要尝试把这两个玩具这叫什么Minions 把它挤进去然后你看他穿的这样子要挤进去真是不容易我想到的时候，忽然间心里就有一种儿童的心态了或者有一天教会也来玩这个游戏我们把执事们长老们挤进这个电话亭里面然后两位牧师换牧师我们就不玩弄他了然后这个张牧师还有贝里牧师他就扮成这两个 minion 然后就尝试把他们挤进去这个距离什么呢？拉近教牧团队的距离拉近只是长老的距离拉近弟兄姐妹之间的距离拉近。我想是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电话亭里面，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不但只与神和好，我们更是彼此之间的距离能够拉近。所以教会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设想任何的方法能够让弟兄姐妹不只是灵修祷告与神之间的距离拉近更是彼此之间的距离能够拉近。所以教会里面一定要有小组，无论是细胞小组、团契小组、主日学的小组，这是一个拉近距离的一个生活。 另外一个就是教会的退休会，马上我们八月份就要退休会了，这也是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拉近距离的一种的 一起几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一方面要想办法拉近距离，一方面我们也要避免远离彼此，特别是拉开距离的一些的话题，我们要尽量的避免一些个人的见解、政治的立场，我们要避免。不是说不能谈，不是说不能谈，但是谈的话要有一种的心态，我们谈的话是要拉近距离，我们可能是要 agree to disagree， 透过对话，我们对于这些的话题我们有更多更广更深入的认识。我们必须谈这些话题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不是要拉开距离，我们要什么呢？拉近距离，彼此了解，彼此接纳。这是教会在建造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所以我们得以能够彼此靠近，能够与神靠近，是因为神所做的这个建造的工作。十四节，因为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在中间阻隔的墙，以自己的身体除掉了怨仇，除掉了律法上的诫命以及其中种种的规条，为要使双方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缔造和平。基督是双方之间的和平，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得以彼此靠近，是因为神基督借着基督使双方能够和睦和好和平。在这里提到使双方合而为一，这是一个合成的工作，是一个组织的工作，把两个原来不同的合而为一。但是中间我们要留意到他也提到拆毁的工作，所以今天的题目拆建的工程，我们中文是很合理的，先拆后什么建，对不对？先拆后建。那在这里提到要拆什么，要使双方合而为一，或者在逻辑上来说应该是先拆掉中间阻隔的墙，所以这是一种拆毁的工程。拆毁的工程，我想在这里他提到两个分词助词，我们要留意的，因为除掉这是墙，是一种的隐喻，到底这个墙指的是什么呢？首先它指的是双方隔离的怨仇、种族、信仰、社会所造成的一种的怨仇。第二，双方之间隔离的这个墙是一种的律法诫命，以及后来犹太教按着摩西的律法在创立了很多各种新的规条，为要拉开犹太人与外族人之间的距离。在这里的律法诫命以种种的规条，过去是有必要的，在就业的时候，当基督还没有来，圣灵还没有降临，这种分别为圣是有必要的。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这种已不再是必要了，律法诫命规条，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就业律法所不能够完成的，所以这些都要一一的在基督里面把它拆除，把它拆毁。但是拆毁是为了什么呢？建造，只拆不建，不是一种拆建的工程，那只不过是拆毁的工程。所以拆建之后就是一种的建造，建造是为了拆毁，是为了建设，双方在基督里面能够被合成一个新人。那留意到使双方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 不再是你的领域，也不再是我的领域，我们在基督的领域里面，在基督的电话亭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一个新人类，或者应该这样说比较好，因为它是一种群体 的概念。个人好像，新人好像是个人，是的，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人，但是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类，就是教会，这是一种群体的生活，这是一种立约的子民，这是一个平行的关系。这新人类之间必须有和睦的一个工作，一个关系在里面，那是一种和睦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提到差遣的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当我们邀请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以为他会走进我们的生命里面，走进我们心灵的房子里面，周围看一看，觉得只需要打扫一下这个心灵的房子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最初作为基督徒的六个月，我们觉得的这种生命里面有上帝真好啊，初心造就真好啊。然后有一天，我们打开心灵的窗户，往外一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外面有一台落锤的破碎机。结果你发现，原来神认为你生命的基础都坏掉了。你所住的心灵的房子是一座围楼啊！这围楼不是进去打扫一下就可以的。这个围楼是要整个的拆毁，再重新的什么建造的。哎呀，痛的时候就来了。我们对金钱的看法，重建啊，拆毁啊，过去你的看法，对于人生的追求价值，拆毁啊，需要重建啊。我们过去好像犹太人、外族人按着肉体看人，我们的身份认同是按着社会地位、金钱、学识，我们来看人的。我们看待人的价值，我们都是用这些的东西，要拆啊，要毁啊。哎呀，这个过程里面，弟兄姐妹，不是你所想象的心灵的房子稍微打扫一下，是很痛的。但是这个痛是必须的，因为基督做的不只是要洁净，他更是要做什么呢？建造的工作。所以他借着十字架灭掉怨仇，又借着十字架使双方成为一个圣体，与神复合。他来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这些在远处的人，也传给你们在近处的人，因为我们双方借着他，靠着同一位圣灵，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当主做了拆毁的工作，犹太人和外邦人看见在基督里面的所成就的神的心意的时候，看着他们的身份的认同 的一种的过去对于人的价值身份的认同要重新建造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在教会之间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赎，能够圣灵的内住，完成了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工程。说到这里，我们得先要处理怨仇。他借着十字架灭掉了怨仇，这个怨仇在这里指的可是和犹太人和外邦人 也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种的怨仇。无论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哪一种的学士地位，哥罗西书讲得很清楚，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绝，在思想上与神为敌，行为邪恶。这是圣经对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深深的体会到我们过去与神之间的隔绝，不只是我们对神漠不关心，在是潜意识底下，圣经说到我们是与神什么呢？为敌。所以这个工作必须要和睦，必须要和好。神是爱我们，但是我们与神什么呢？为敌。所以基督的死成就了这一件的工作，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而且使双方能够成为一个身体，与神什么呢？复合。这个身体当然指的就是教会这个身体，但是你读的时候你没有留意到逻辑上是这样的，使双方现成为一个身体，然后什么？与神复合。逻辑上好像是这样，英文 ESV 把它说得清楚一点， Reconcile us both to God in one body through the cross， 然后 thereby 它加了这个连贯词 thereby 哈，就是这个结果哈，就是把这个与神为敌的这种的怨仇能够除掉，好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哎，我发现这里从来没有想过了，原来我们与神和好是我们先彼此在基督里面和好，然后再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道理，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的去思想，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保罗是那样的着重彼此之间和睦的关系，和好的关系。我们今天不能说我与神 的关系很亲近，我灵修祷告很好，但是我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如同怨仇，或者 我与弟兄姐妹之间毫无关系，距离是那么的遥远，但是我与神的距离很亲近。好像保罗在这里打破我们的一个迷思，我们要与神之间的距离亲近的话，我们与彼此之间的什么呢？距离亲近。这个概念似乎在这里进一步的陈述，双方靠着同一位圣灵来到父的面前。我想这里不只是救赎上与神和好，救恩上我们从来还没有信主，然后我们信主了与神和好，这里还包括我们信主之后来到神的面前的一种的敬拜。我们每个主日来到这里的一种的敬拜，就是来到父神的面前。这不是救恩论，也不是教会论，乃是一种的敬拜论。我们靠着同一位的圣灵来到父的面前。今天父在天上看我们教会礼拜天主日崇拜，他看的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彼此复合，成为一个合一的身体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有的话，今天教会的敬拜如同一个身体来到神的面前，靠着同一位圣灵蒙神的悦纳。同一位圣灵，同一个身体，强调神所看重的。今天教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种的迷失，我们来到主日的崇拜，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遥远，甚至敌对，不好，不和睦。我们以为神会悦纳，但是保罗说没有，神要悦纳的是一个合一的身体来到父的面前的一种的敬拜。 保罗在这里深深的提醒我们这一点。我想到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成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向大家推销一种的饮料。这种的饮料叫做鸳鸯，它是一种港式的饮料。我回到澳门总很喜欢点鸳鸯，我岳父说你怎么每天早上都喝鸳鸯，我就是说我就喜欢喝鸳鸯。那鸳鸯到底是什么东西让郑牧师这么喜欢喝呢？其实它就是由两个东西组成的，一个是咖啡，一个是什么呢？茶。一个是咖啡，一个茶，一定的比例，然后把它煮成鸳鸯，喝进去，咖啡中有茶的味道，茶中有咖啡的味道，咖啡与茶混为一体，融成一体，甚至有时候分不清是咖啡还是茶，但它就是鸳鸯的味道。有的人起名叫咖啡茶，我说不好，对不对？咖啡茶，鸳鸯比它好多了，对不对？鸳鸯就是代表两个，也既不强调咖啡，也不强调什么呢？茶，它就是什么呢？鸳鸯，它就是那个味道，鸳鸯的味道，不是咖啡的味道，也不是茶的味道，它就是什么呢？鸳鸯的味道。我就想到教会，保罗说，当我们外邦人犹太人组成教会合成教会的时候，他称这个为基督的什么教会。基督教会由什么组成呢？犹太人的基督门徒，还有外邦人的基督门徒。初世纪了，初世纪这样说，我特别的把门徒放大点亮，缩小犹太人和什么外邦人。因为在基督里，不再是咖啡，也不再是茶，也不叫咖啡茶，它叫什么呢？鸳鸯。它叫基督的什么呢？教会。基督的教会有什么特色？叫你形容的话，它就是基督了。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台湾人也好，大陆人也好，马来西亚人也好，新加坡人也好，我们都是什么呢？基督的门徒。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基督的味道了。也没有台湾人的味道，也没有大陆人的味道，就是什么？基督的味道。基督的味道，我们就是做基督的门徒。我们的心灵差遣的工作就是怎么样呢？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这是一种从我们自己的宝座上下来，让基督坐着为王，让基督来掌管我怎么来看人，我怎么来对待人，以基督为我们的标准，以基督为我们所效法的榜样。这是一种拆毁在重建的世界观、身份辨识观、认同观。所以教会一定是着重门徒训练的，一定是着重这个拆毁建造的一个工作的，让大家的认知都是我们是基督的什么门徒。是的，我们是华人教会，但是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是做基督徒。所以教会一定是要着重门徒训练的，无论哪一种形式的门徒训练，小组的还是其他的，拉近距离，不是彼此吃喝玩乐，乃是彼此什么呢？一同的学习，做主的门徒，是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建造了一个基督教会的味道，有基督的味道。所以我们要依神的蓝图来建造。怎么说呢？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或侨民，而是圣徒的同胞，是神嫁你的人， 你们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基石，整座建筑在他里面连接在一起，不断增长，成为主你的圣殿。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立，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这是有关于教会的一个类比，他用了两种的类比，一个是神的家，教会好像一个家，那是神的家，教会也像一个圣殿，一栋的建筑物，是神借着圣灵内住的一个圣殿。所以在这里他提到的是一个建殿工程的类比，建造教会就是一个建造圣殿的一个工程的比方。那这个建造工程的话，首先他提到已经做好的、已经打好的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被建、他们说你们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关于使徒和先知历年来有许多的争议、特别天主教认为使徒和先知强调的是使徒的这个位分，那使徒这个位分一代传一代，一直到今天有所谓教皇的这个位分，所以这个使徒的之分就是天主教里面所说的这个教皇。但是我们新派的教会认为、这不是指使徒的这个职分，乃是指什么呢？使徒和先知们所宣讲的道，或者是使徒和先知们所宣讲的基督。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种的转喻手法。什么叫转喻手法？我们今天以五角大厦来形容，指那是美国的军事什么要地。我们以白宫来指那是美国的行政什么呢？中流，对不对？那这种就叫转喻的手法，以一个建筑或是以一些的东西来代表另外一些的东西。其实在上下文里面很清楚的，这个是一种使徒和先知指的是他们所传讲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不是先知这个人，乃是先知所传讲的这些的信息，耶稣说不是要来废掉的。所以我们认为这里指的是根基，不是人，乃是基督，或者是神的话语、神的道。那下面更加的清楚了，立好的这个基石，赫本把它翻译成为房角石，那比较是按字义，确实它是房角石，但是它的意义是基石的意思，基本的、基础的，也就是最重要的那块石头。那关于这个石头有很多，有两种的说法，不过还是认为传统的说法，它是指根基里面的那块石头，那块房角石是最先立好的那块石头，然后根基就开始立起来了。所以基督是根基的那块房角石，也就是使徒和先知所传讲的那一位，那个福音、那个道。所以整座的建筑物的建造都是依据着基督为标准，依据他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导向，以他为我们的身份识别，以他为我们的身份认同，一切以基督为主。在这里都提到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还有一个是正在进行中的，那个是过去式的，这是一个进行式的，我们是正在建造中的建筑物，整座建筑在它里面连接在一起，不断增长，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在它里面一同的被建立。十二节说得很清楚，指的是一个被动式，让基督来建立我们，按照神的蓝图，就是让基督来建立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乃是用神的 方法，按照它的设计来改建。所以教会是在增长的当中，我们指的只是整个无形的教会、普世的教会在增长的当中，我们也只是指也指地方的教会、活水福音的教会，也要在不断的拜改建中增长中。这种的增长指的是一种在质与量上面的增长，在量方面当然就是人数的增长，信主的人增长，成为门徒的人增长，量方面不只是初心，更是成为主的门徒，离开那初界的道理，能够成为主的一个今生的一个门徒，跟随主，紧紧的跟随主，在各个想法、世界观各方面、生活上面被基督塑造、拆毁，然后重建，在质和量上面的一种的增长。我喜欢看哈这个赖斐的研究哈，他最近做了一个研究，那很新的一个研究，2023哈。他做了这个的报告，也就是报道哈，预估教会成长的四大要素啊，当然这是在北美教会里面所做的一个统计和一些的问卷哈，然后整理出来这个结果哈。预估哈，他是说，如果教会我们预估2023年、2024年会不会增长的话，就要看这个四件事情我们有没有着重做。我们有没有看重啊？有没有努力的去做？然后，当然，他指的是根据2022年在教会当中的一些问卷哈，衰退的教会、增长的教会所整理出来的哈，这是一年前的哈。他是提到第一点，教会有没有传福音哈？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多少人透过教会表明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说，北美教会的传福音信主的人数平均是15个人，所谓增长的这些教会了，15个人是一个增长的一个数字，这是一点。第二，有没有融入教会？初心者活跃于教会生活的百分比有多少？也就是在15个人里面，他融入教会的生活里面，参与教会的小组团契各方面，那他的百分比有多少？那平均值是 80%， 增长的教会如果做得好了，就能够做到 80%。 那他提到第三个，小组的门训或者一些小组的形式，参加主日崇拜的人也参加小组的百分比是多少？也是今天在我们当中参加主日崇拜的，你有参加某一些的小组、主日学啦、团契啦哈？这个百分比是占多少？如果当中有50%哈，他说这个教会也算是有个能够增长的一个好的一个迹象哈。他们参加某一些的小组，那教会的规模，它通常是以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数为一个标准，参加主日崇拜的人有多少。所以按照传福音、融入教会、小组门训、教会的规模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蓝图，教会能够去评估是不是在不断的改建的当中，我想当然做得好的话我们继续努力的做，做得确切的话我们再弥补彼此同心的合意，在教会里面一神所给的蓝图来建造。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建造教会，我们被主建立的这事情上，教会有清楚的指引，从圣经而来的指引， 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这些的依据，能够按着神的所赐的蓝图来建造主的教会。这是主的教会，是主的门徒。愿你继续带领保守，让我们这个教会，让普世所有的教会都能够不断的能够增长改建，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